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8月16号星期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中国将于本月恢复贸易谈判；孙文广夫妇在家中软禁，当局欲盖弥彰；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和助手艾伦在采访孙文广教授时被打断并拘留，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中国代表团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到美国恢复谈判。中国商务部表示，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中国商务部称，北京欢迎对话，但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贸易制裁措施。自从7月6号华盛顿正式对800多种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以来，中国和美国已经实施了一轮对等关税行动。北京通过对545种美国产品征收相同比例的关税进行报复，这些商品的价值也是340亿美元。下一轮关税之战将于8月23号开始，双方将再对对方160亿美元的货物征收 25% 的关税。上一轮美中贸易正式会谈是在6月初，当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和白宫目前还没有发表这方面的消息或者回应北京的说法，但白宫8月3日表示，美国愿意就如何解决日益恶化的贸易争端与中国进一步谈判。即将举行的会议与前几轮的会谈相比层级比较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参与了此前的会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失踪12天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被国保送回济南家中禁闭。84岁的孙文广是本月早些时候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显然被破门而入的警察带走的。当时他正呼吁中共领导人体谅百姓的疾苦，停止撒币外交的做法。下面有请刚刚从济南采访回到北京的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向我们介绍孙文广事件的最新进展。
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在前方你为我们采访了这么多的消息，你们是如何在山东与孙教授取得联系的？那么孙教授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他是不是安全呢？
美国之音记者昨天傍晚到达了山东大学教工宿舍楼，那么避开了楼下的这个看守，见到了楼上的这个家中被软禁的孙文广教授。那么这位退休教授介绍说呢，8月1号他在美国之音直播节目中进行这个当中被当场带走，然后呢住进了济南军区所属的燕子山庄。在被失踪期间，他总共住了4家宾馆，每家宾馆只住两三天，基本上是处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状态。孙文广称，他在宾馆居住期间，房间的窗户都被堵死，完全就是黑监狱。孙文广还对我们说，他刚回家的时候，手机和电脑都被国保抄走，还有几名国保住在他家的客厅，直到昨天下午才把国保轰到门外。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国保将他们夫妇软禁在家，还让他夫人发表声明，拍照片证明他们是出去旅游了。孙文广说这根本是没有的事，没有什么旅游。虽然呢现在可以确认孙文广先生的这个人身安全，但是从昨天采访的实况来看呢，孙文广教授仍然在与国保进行激烈的对峙啊。我们现在就放一放当时我们看到的情况。
我想问一下，8月1号晚上我们正在直播的时候，你们做了什么？ 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不料
这谁下的命令？谁下的命令？为什么让全世界都在跟着你担心他的安全？
到山东大学，
现在你到这儿，
破门而入，抢走手机。现在
我干什么呀？
把我的手机啊！
我干什么？
那你咋怎么呢？
我四个手机，
我跟你说。他们抄走了我四个手机，三台电脑，一个座机，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向外界发出声音
啊！
而且呢，他们派人到我家住着啊，到我家一直住到今天中午啊，我把他赶出去了啊。刚才下午来了大概六七次吧，来敲我的门，一定要进来啊！拿个棍子啊，差一点把我捅伤了。
那么现在呢，孙文广家门口还有几名国保和保安在日夜的看守。一楼大厅入口处也摆放着保安和国保休息的桌椅，桌子上杂乱地摆放着台灯、电风扇，还有吃剩下的快餐、外卖等等。那么我们这次前往济南之前，山大校友的一封公开信已经获得至少150多位山大校友的联署，要求立即释放孙教授，尊重他的言论自由。那么山大校友王淑君是一名历史学者，他在美国纽约对美国之音表示，孙文广事件反映了济南警方对待批评人士粗暴无理，对一位高龄老人很不人道。他希望当局对待批评意见采取包容态度，兼听则明，闻者足戒啊。那么这些内容也是在这公开信上所表明的。玉文。
是，那么叶斌，我知道很多的观众朋友也很关注的，就是在昨天晚上你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两个星期前呢，孙文广教授他是在家里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一个讨论时，遭到了警方破门强行阻断了专访。那么这场因为他发表的言论受到当局粗暴干预的事件，可以说震撼了国际的舆论，那么各界也非常关注他的安全。那么你和你的助手艾伦，我们知道这一次特别到济南就是想要了解孙教授的相关的安全问题。那么你在采访的时候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些麻烦？中国官方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那么济南当局对孙文广先生严密看守，并且用暴力来对待探访的记者。那么孙文广的住处呢，现在俨然成了为这个当年这个陈光诚所居住的东施古村的翻版。孙文广先生在采访中介绍说，负责看守他的人是国保李队长，可是记者在询问在现场的那个李队长的身份的时候呢，这位国保李队长却声称他是山东大学的工作人员，不肯透露他的真实身份。记者近日多次联系山东大学领导，希望他们出面澄清孙文广被失踪的情况，一直呢没有获得回应。国保李队长谎称要记住要记者呢与这个山大领导见面，随后就赶来了一批身份不明的人员，对记者呢是暴力推搡，现场气氛紧张。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
你领导呢？
领导在办公室。
领导，
你别了，啊！
干嘛？领导呢？
当时呢，我本人和这个美国之音记者的助手艾伦分别被带上两辆黑色轿车，车上的人员呢将我们两个人所有的这个随身物品、证件都收走，并且进行威胁恐吓。那么我呢是拒绝交出手机的密码。那么等国保还回手机的时候呢，发现三部手机已经进水损坏。那么艾伦说他乘坐的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车牌号是鲁 OA1871。那么车上人员称他们是山大请来的临时工，而鲁欧这个车牌号呢是山东省及党政机关和公安的牌照。那么当天凌晨两三点钟啊，也就是今天凌晨的两三点钟，艾伦呢被这辆黑色轿车带到济南小清河以北的一块荒无人烟的地方。那么我呢稍后被另一辆轿车抛在了这个人烟稀少的一个街区。由于手机被损坏，那么我们沟通不畅，两个人花了一个多小时才重新会合。 那么一辆白色的轿车和便衣人员呢，持续的尾随记者到这个济南火车站的候车室，一直到记者检票上车，这个人才消失。那么当时呢，这个那天晚上呢，国宝跟我要手机密码，说要删掉当天夜里拍到的这个现场的视频，那么被记者拒绝。于是呢，几名貌似黑社会流氓的打手呢，就进行了施暴恐吓，那么将记者的随身物品包括手机全部都抢走。那么这个当时这被抢走的这三部苹果手机呢，现在全都没有办法使用。今天呢，我们到苹果公司进行售后服务检测，被鉴定为这个水中浸泡所致。自从8月1号孙文广事件发生以来，美国之音致电致函山大党委宣传部多次啊，并且在第一时间向山大公安处报案，那么该校至今没有答复。对于如何处理孙文广事件和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和自由都没有明确的说法。济南市公安局接到美国之音采访提问传真函一周以后才联系记者，告知记者必须通过济南市外宣办才能获得采访许可，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才能做一个答复。济南市外宣办一位苏姓官员日前回复美国之音的电话时说呢，采访提问要求已经转给济南市公安局的宣传处，那么今天呢，这个处有人接了电话，但是却说领导正在开会，让我们稍后再拨。可是稍后再拨的时候呢，对方却响起了传真机的尖叫声。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谢谢您的努力，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你平安的归来，谢谢。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关于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和助手叶艾伦在采访孙文广教授时被国宝打断并强行带走拘留的事件，美国国务院、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及多个主要的非政府组织都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那么对于这个事件呢，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对此事深表关注。那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说，美方对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和他的助手艾伦以及采访对象孙文广教授被中国安全官员扣留的消息深表关切。这名发言人还说，美方强烈谴责中国日益严重的践踏人权的行为，尤其是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和平集会等基本权利的压制，以及非法拘留寻求维护这些自由的活动人士、律师、记者和公民社会领袖的做法。发言人还敦促中国允许所有人能够不需要担心报复的表达自己的看法，允许记者不受干涉的进行采访报道。那我们在前面的视频中我们也知道，在大约两个星期之前，84岁的孙文广教授在家中参加美国之音直播节目谈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非洲之行和中国的大撒币外交时，安全人员强行入门将孙文广带走。孙文广此后就一直失联美国之音，直到星期日才了解他和妻子已经获准回家，但仍然受到严密的监视。那北京时间星期一晚间，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及其助手艾伦呢，是试图在孙文广住宅楼内采访被软禁家中的这位山东大学退休教授时被警方带走。那他们在分别被扣押了至少6个小时之后获释。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得知他们获释前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的行为。那史密斯议员星期一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拘押美国之音记者、美国公民叶斌，即使按照中国的新闻自由方面的低标准来说，也是厚颜无耻的高压手段。他还说，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长期以来在美国享受着美国新闻业者在中国所享受不到的新闻自由，这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中国政府经常利用这些自由来扩大宣传或政治影响网络。 行政当局应当持之以恒地明确要求在新闻自由方面的对等性，而且如果美国之音记者不被立即释放，行政当局应当立即考虑如何减少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在美国的规模。那在叶斌和艾伦获释之后，史密斯议员在一份声明中再次强调，如果中国今后再拘押更多的记者，川普政府应当考虑如何如何控制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在美国的规模。那么除了美国的政界，包括人权观察、无国界记者在内的多个主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对美国之音记者被拘押一事表示关切。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星期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山东当局阻碍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正常采访活动以及扣押记者的行为。声明表示，新闻采访并非罪行，而中国的规定表明外国记者可以采访任何经过同意的个人，没有需要当地的地方当局事先批准的要求。那驻华记者协会是呼吁中国当局遵守有关对待记者的条例和规定。这项声明还强调，在华外国记者表示采访环境严重恶化。那在接受协会年度调查的记者中，有40%是表示采访环境有所恶化。那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公布的调查显示，几乎半数的记者在从事新闻工作过程中受到过干预、骚扰和暴力。那以上就是美国政界以及世界一些主要的权益机构对美国之音记者被中国当局扣押的反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周在南美洲访问，向盟国保证美国希望继续成为他们在安全方面的首选合作伙伴。马蒂斯星期二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太空咄咄逼人的行动。马蒂斯星期二在里约热内卢向巴西军官发表讲话，呼吁与巴西方面合作保卫太空资产。他说，合作尤其重要，因为中国已经显示他们有能力摧毁通信、天气预报和 GPS 运行等日常活动所需要的轨道卫星。他说，我们知道中国发出的信息，那就是他们可以在太空中摧毁一颗卫星。我们并不打算将太空军事化，但必要的话，我们将在太空保护自己。马蒂斯还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上设置武器和其他国防资产。南中国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航线之一。他说，中国强势的军事化破坏了该地区各国间的信任。马蒂斯还表示，与中国和亚洲较小国家之间的一些交易不同，美国希望各国从其交易中平等受益。他说，彼此尊重是第一位的，你不能使用掠夺性经济学让一个国家欠下巨额债务，然后剥夺他们对港口的主权，就像在斯里兰卡发生的那样。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周在南美洲访问，向盟国保证美国希望继续成为他们在安全方面的首选合作伙伴。周二他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太空咄咄逼人的行动。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从里约热内卢发来的报道。
马蒂斯本周访问南美国家，仍关注中国问题。马蒂斯星期二在里约热内卢向巴西军官发表讲话，呼吁与巴西方面合作保卫太空资产。他说，合作尤其重要，因为中国已经显示他们有能力摧毁通信、天气预报和 GPS 运行等日常活动所需要的轨道卫星。
我们知道中国发出的信息，那就是他们可以在太空中摧毁一颗卫星。我们不打算在太空军事化，但必要的话，我们将在太空保护自己。
马蒂斯还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上设置武器和其他国防资产。南中国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航线之一。
中国的强势军事化破坏了该地区各国间的信任。
专家表示，由于商业原因，中国方面对南美洲更感兴趣了，但北京也一直在努力发展更好的防务合作。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确保把产品安全送入市场。
马蒂斯表示，与中国和亚洲较小国家之间的一些交易不同，美国希望各国从其交易中平等受益。
彼此尊重是第一位的。你不能使用掠夺性的经济学让一个国家欠下巨额债务，然后剥夺他们对港口的主权，就像在斯里兰卡那样。
五角大楼表示，与去年相比，美国军事设备在世界各地的销售额增加了50亿美元。官员们希望来自中国的竞争不会影响美国未来对拉美的军售。美国之音巴布里约日内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三，日本明仁天皇就该国在二战中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84岁的明仁天皇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的仪式上表示忏悔。该仪式纪念日本向盟军投降73周年。投降前，日本长崎和广岛遭到原子弹的攻击。在皇后美智子的陪同下，明仁天皇面向战争亡灵神龛致辞说，想到我们的过去，我感到深深的悔意。我真诚地希望战争的暴行永远不再发生。我和日本人民一同对战争死难者表示哀悼，祈祷世界和平和我们国家的长久繁荣。在仪式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发表了讲话，承诺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他说，作为一个在战后珍视和平的国家，日本才持续采取行动。日本谦卑地反思历史，无论将来世界局势怎样变化，将继续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永不重复战争的暴行。在发表致辞的同时，安倍正试图修改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并加强自卫队的力量。明仁天皇在位期间花费了大量时间到访在战时遭日本入侵的太平洋地区各地，对以他父亲裕仁天皇的名义采取的行动表示遗憾。由于明年四月明仁天皇将退位，这是明仁天皇最后一次在战败日出席追悼仪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股市大跌，之前受贸易战影响较小的科技股也遭重创。下面有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详情。
好的，卡拉，美股三大指数呢，今天全天交易当中一直都是负数，而科技股云集的纳斯达克跌幅呢，一直超过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市场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元持续走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新兴市场股票遭到抛售的蔓延恐惧，以及石油价格的下挫。截至美东时间下午4点，纽约股市收盘，道琼斯指数呢是下跌了133点，跌幅达到 0.54%， 标普500指数呢是跌了22点，跌幅达 0.7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97点，跌幅为 1.23%， 罗素2000小盘股的指数跌了21点，跌幅为 1.24%。美元指数徘徊在13个月的高点附近，导致金属价格下跌，打击了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收入。随着传闻卡塔尔保证向土耳其投资150亿美元，有报道说里拉呢已经有所回升。昨天美国股市主要的指数均上扬，显示了对土耳其货币危机的担忧有所缓解。但是今天投资人仍然担忧土耳其危机的扩散会影响到跟它有关的国家。为了报复美国的关税惩罚，土耳其宣布对一些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加倍，贸易战的阴霾笼罩着美国股市。与此同时，石油期货暴跌将近 3%。 此前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出现意外的大幅度上涨，也加剧了股市大跌的压力。星期三，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第二季度财报出现了13年来首次没有达到预期，加上中国监管机构冻结了电子游戏许可证的发放，使得跟踪24个国家的 MSCI 名城新兴市场股票期货遭到大量的抛售，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上周五土耳其资产危机带来的冲击。腾讯呢是 MSCI 新兴市场指数当中权重最大的公司，它跟百度阿里巴巴一起构成了 MSCI 新兴市场指数的1/10的权重。路透社的报道说，从技术上来讲，这一新兴市场已经进入了熊市。那么腾讯令人失望的财报呢，也导致了南非传媒公司 Naspers 股票出现了2008年以来的一家公司的1/3的股份。这一负面影响呢，又传到了美国，导致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期货星期三早晨呢遭到同情性的抛售。 彭博新闻社说，对投资人来说，他们害怕的是一直推高标普500指数的美国科技股，之前呢并没有受到贸易战多少影响，现在呢也要在这股来袭的冷空气当中得感冒了。彭博新闻社说，虽然现在说土耳其动荡的全球性蔓延转变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为时过早，但是这种蔓延成为金融资产重新定价却是完全可能的。今年以来，美国高科技股云集的纳斯达克指数的 ETF， 也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涨了 17%， 而中国科技股的 ETF 却跌了 20%。 在华尔街上市的多数中国公司的股票已经连跌数日，今天收盘的时候，腾讯跌了 6.5%， 中国电子游戏巨头虎牙跌了 6%， 拼多多跌了 6.5%， 阿里巴巴跌了 1.6%， 百度跌了 1.3%。 好了，
好的，非常感谢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贸易战轮番升级，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展开全面的厮杀，华盛顿步步紧逼，改变子弹乱飞的战略，矛头单指中国。北京仓促应战，经历了最初的错乱和动摇，似乎已确定打一场持久战的决心。贸易战打到目前这个境地，有人说中国股市汇市遭到重创，民心涣散，已显败露迹象，但也有人说川普政府缺乏长远规划，将被中国以拖代变的战略击败。美中经济对抗目前谁占上风？中国期待以战求和，美国又会不会妥协？贸易战如果变成持久战，谁又将最后胜出呢？关于川普政府认为贸易战的要害是实行公平交易，而中国认为贸易战的实质是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霸凌，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独立学者时评人蓝洋认为，贸易不公平问题不仅仅是关税问题。
这应该是多年来中美贸易不公平的一个结果。
嗯，
这种不公平的状态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定价问题，也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海关关税的问题，它根本的根源是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所制造出来的这个价值和产品它的这个差异造成的。所以坦率地说，我倒不认为关税战提高关税或者降低关税能根本地解决这两个国家之间贸易不公平的问题。而美国今天现在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希望通过关税来迫使中国来降低他的关税和减少对美国的出口，这样一个目标能否达成，我还是很怀疑的。
中国政府对川普政府最大的抱怨是其缺乏诚信，不守信用，而对于这一点，蓝洋认为川普的战略不会对中国经贸造成致命的损害。
我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并不是川普总统一个人说了算的。包括很多贸易政策的制定，甚至于也不是就是说在川普政府内部他的顾问班子里面，他也要听从各方面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所以说你说川普不公平，我倒不觉得说这完全是川普个人的意志，但是川普他的班子确实是有倾向性的，是他的顾问经济顾问班子在美国传统的经济学领域是比较边缘化的经济学家。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重要的是川普这样的战略呢，对，我认为对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致命的损害。
那么中国方面又如何看待美方的要求呢？对此，上海独立经济学者叶檀财经的创始人叶檀说，贸易战的发生和中美不同的价值观是没有关系的。
相信从一开始，其实在刚打贸易战的时候，大家经历了一个错乱和慌乱的时间。那么贸易战打到现在呢，确实是一个持久战的时间，基本上要采用什么样的对策也是比较清晰的。尽管内部还是有争论，然后左右派也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相应的对策是比较清晰的。那从现在来看的话，美中贸易战打到现在为止的话，双方能出的牌，然后双方可以承受的压力，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从我们撇开价值观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认为中美贸易战肯定是会打的，不管是现在或者说是推迟两年，这场贸易战一定会打。它原因就在于说整个贸易或者是货币的不平衡。我们知道美国的逆差是非常高，那么从最新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的话呢，中国的进出口没有太大的变化，它美国这边的逆差也没有太大的好转。也就是说贸易战打到现在为止的话，对于美国那边的想要消除逆差的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呢，在这个贸易战里头，确实对于中国两方面造成的影响。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货币方面造成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是在大幅下降的过程当中，并且对于其他的新兴货币，我们看到像土耳其里拉，或者是接下来估计会对越南盾或者是东南亚的货币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已经接近于崩溃的边缘。那么第二个这个影响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市场，尤其是我去看中国的制造业，有一些中低端的制造业现在的日子是相当的难过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某些企业已经造成了影响。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只要逆差存在，只要这个货币不平衡，那么这个贸易战一定会打。就像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跟日本打贸易战是同一个道理。
那么对于普通的中产阶层，在现阶段应该如何保有现有的资产？人民币是否有大幅贬值的可能呢？对此叶檀认为，应避开人民币、房地产和中国股市。
今年的大概是，尤其是五六月份之后的话，人民币是一个大贬值。如果您这个时候手上是全部持有人民币的话，那么它如果转换成美元资产，你应该已经有10%，甚至如果用杠杆的话应该是更多的亏损。那么在这种时候，经济又在转型，又在打贸易战，到底该怎么保值增值，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以前在国内投资的话，大家是不进行外币资产配置的，也就是说只要持有人民币就行了，不用持有美元跟这个避险货币，比如说日元、欧元这些避险货币。但是我们现在应该看到，在打贸易战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人民币逐渐国际化的过程，所以一定要持有一些避险货币，尤其是像同时持有人民币和美元，这个是比较必要的。另外一个，在国内的话，现在这个股市跟房地产都比较风雨飘摇，那么在这个时候持有一些不会倒的资产，或者是持有行业龙头企业的不断上升的这些龙头企业的股票是比较好的。那如果你用美元的话，也可以考虑美元的一些，因为美国的房地产上涨很快，美元的房地产资产以及美国的债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撤销了前中情局长的安全许可，并在一份声明中称，约翰·布伦南在制造针对他的政府的分歧和混乱。其他离职官员的安全许可也在进行新的审查，这包括前国家情报总监、前联邦调查局长、前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助理、前国家安全局局长和前司法部副部长。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周三向媒体宣读总统的声明时念道，仍持有安全许可的人可能会被撤销许可，而已经没有安全许可的人可能无法再恢复。桑德斯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布伦南和其他官员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川普的批评而受到处理的。 总统的声明中谴责布伦南古怪不端的行为已经消磨并远超过任何他本应具有的职业礼仪和尊重。声明还批评布伦南有让人怀疑他的公正性和可信度的历史。布伦南经常对总统的行为进行激烈的批评，例如他在川普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川普。布伦南在推特上将川普周三的行为称为大规模打压言论自由并惩罚批评人士的行为。他补充说，这种行为会让包括情报专家在内的所有美国人担心自由发生的代价。在中情局工作了25年的布伦南表示，我的原则比安全许可要重要的多，我不会让步。另外，据多家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问俄罗斯。普京说，习近平将访问俄罗斯东部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即中国旧称的海参崴，在那里参加一个经济论坛。今年6月，普京在中国青岛出席了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北京。习近平还陪同普京乘坐从北京至天津的高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清华大学的德国留学生穆达伟在被迫离开中国2天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专访。因为签证被拒，他必须在8月12日的最后期限前离境。穆达伟希望这篇报道能在他离开中国之后再发表，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现年24岁的穆达伟去年9月来中国留学，入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项目。穆达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在德国读完本科，学的是中国研究。他从小就对媒体工作感兴趣，理想职业是当一名驻华记者。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记者的生存空间，他当然有所耳闻，但是他还是想亲眼来看一看。
就觉得可以来中国试一下，然后也体验一下在中国学新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种体验嘛，就是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
穆达伟原计划在中国学习3年，但只念了1个学年，他的求学之路就被迫戛然而止。穆达伟做的惹恼中国当局的事，是他关注中国的维权律师群体和他们的家人。作为课堂作业，他以维权律师令其磊为主题，制作了一部纪录短片《令律师》。
我这几年就关注了中国各个方面的东西，但是没怎么关注这些黑暗一点的地方，然后觉得这个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也应该知道，应该关注。
他的选题获得了老师的首肯。穆达伟告诉美国之音，
我那个课程是一个美国人教的，因为我们学院也有一些外国人。我问他说，他说 OK 没问题，你做吧。
但很快问题就来了。
开始做之后，就是我的导师中国人把我叫过来，然后就跟我谈话什么的。因为好像学院的领导人发现了，然后他们就让我导师跟我说。
但穆达伟最终还是完成了这部纪录短片。面对镜头，令其磊讲述了他如何成长为一名维权律师。他的妻子没有掩饰对丈夫人身安全的担忧。拍摄期间，穆达伟陪着令律师回了湖南老家，也一起去武汉探望被拘押的知名意见人士秦永敏。正是那次探视，让他尝到了进局子的感受。当时，令其磊进入武汉第二看守所与秦永敏会面。穆达伟在看守所外等候，两辆警车突然出现在他面前，7、8个警察便衣从天而降。
我们开玩笑，他们刚有人报警，
哎，这么多人，我
没有，不存在，不存在，
这么多人，
不存在，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
哎，就去问个情况就行了，好吧？
正是因为你是外国人，我们要把你保护，
我们给你保护好的，你放心，
这么多人，
没有。
手机别用了，手机别用啦！
为什么？不要！我看，你不
要不然。
事后，穆达伟告诉美国之音，
肯定有一点点害怕。不过我也知道他们，毕竟武汉不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所以他们应该不敢就对外国人动手。
事实证明，武汉警方没有动他一根汗毛。
他们基本上没问我什么东西，就让我在那边等。然后有很多各种应该是武汉市的各种各样的部门的人过来，然后给他的领导人打电话，然后我一直等等等，然后等了三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让我走。
穆达伟认为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他的签证。签证到期前两个月，他提交了续签申请，处理过程一般要十天，但是他等了两个月。终于七月底的一天，对方说可以来拿护照了，但是没有提及签证的情况。八月三日，穆达伟在清华大学国际学生办公室一位老师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市出入境办事大厅。接待厅里有三个警察已经在等候他们。
然后他们就给我读一个通知，然后说因为我做了一些不符合我的学生签证的活动，他们就取消我的签证，然后我必须十天之内离开中国。
他问警方这些活动具体是指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都知道。穆达伟对美国之音说，此前他想过不给签证的可能性，可是这一切发生在眼前时，他还是吃了一惊，
很无语，就很对，没有想象真的会这样。
他把这一切告诉了在德国的父母，
他们就觉得很像以前的东德，就是整体情况，就各种我在这儿遇到的情况都很像以前的东德。
尽管这次离开中国后，他日后成为一名驻华记者的可能性少了很多，但是穆达伟说他不后悔。
我还是挺珍惜几个经历，因为我觉得我认识的这些律师和他们的亲戚都很勇敢，很就真的我很佩服他们这么做，所以我肯定不后悔。然后我觉得这一年也了解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有它的价值吧，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一，中国否认新疆存在着拘押数百万维族人的再教育营。联合国一个委员会上周要中国代表团回答新疆百万维吾尔人被投入再教育营的问题，请听 VOA 记者方冰报道。
今天呢，这个中国代表团的官员否认了在新疆存在着拘押百万维族人的再教育营。那么一位中国官员说，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公民平等享受广泛自由和权利。我们来听一听这位中国代表团的官员是怎么说的。
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不存在任意拘押的问题，不存在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新疆是无权区的观点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新疆不存在所谓的再教育中心，不存在任意拘押和虐待的问题。所谓上百万维族人被拘押在再教育中心的观点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上周五，联合国反歧视委员会的成员麦克杜格尔表示，经过审核许多可靠的报道，北京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维稳为名，把新疆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笼罩在秘密当中的大规模的拘留营，一种无权区。他说呢，有数百万人被投入了再教育营。那么今天麦克杜格尔在胡联合发言之后呢，说否认指控并不能证明什么，委员会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我们来听听麦克杜格尔是怎么说的。
You said I was false on the million. Well, how many?
你说我说的百万维吾尔人被拘留不存在，那么有多少，在哪里，请告诉我。他们被拘留在哪里？根据什么法律？你说法律要求必须调查，可以让我们看看这些调查的报告吗？那会非常有用。
麦克杜格尔表示，他注意到胡联合在讲话当中并没有否认新疆存在着这一类的再教育或拘押中心，因为胡联合在讲话中说，新疆当局确实将一批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投入监狱， 也确实存在着一个教育中心，说那是对犯罪情节轻微的人进行帮教，让他们到职业技能教育中心学习技能和法律知识，好让他们尽快在社会上正常的就业生活。麦克杜格尔还在会上提到了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案子。伊利哈木呢，曾经是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讲师，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麦克杜格尔说，中国代表团虽然提供了许多的书面材料，但是呢，却没有回答三股势力，也就是所谓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法律定义究竟是什么。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于建华在最后的发言中抨击了麦克杜格尔，他指责委员会个别委员使用的材料来自有图谋分裂中国的政治组织，把未经证实的信息当作可靠消息。但是委员会里面呢，也有一位委员，他的名字叫库特，他说他对这次审议的总体感觉是失望，因为中国代表团多数的回答都是为自己辩护，基本上是用毫无根据来拒绝所提的问题。他说，你们远道而来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们什么问题都没有，已经做得很好了吗？因此他说，我不想再向中国代表团提任何问题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香港民族党的召集人陈浩天如期发表港独演讲，成为港独议题的一次重大事件。中国政府驻港机构、特区政府立即作出反应，香港舆论反响活跃。香港民族党则表示，香港具备独立的一系列条件。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的演讲8月14日如期举行，中国外交部和港府随后急速炮打香港外国记者会。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当天声明称， FCC 不顾香港各界的强烈反对，公然邀请港独分子演讲，对此表示义愤并予谴责。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外国记者会绝不是法外之地。声明还说，香港民族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提出废除基本法，建立独立的香港共和国。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目前正在北京，代理其职务的政务司司长及署理特首张建宗昨天下午表示， FCC 向陈浩天提供平台宣扬推动港独绝不可取、不恰当，希望同类事件不要再度发生。香港记协随后的声明则对张建宗的言论非常遗憾，特区政府的上述表态会造成寒蝉效应，等于封杀特定政见人士在媒体发言的空间。24名香港民主派议员昨晚发表联合声明，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陈先生在外国记者协会演讲，如果他的行为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应该是允许的。纵使他的立场跟言论我们都不一定支持，但是他应该有自己的发言空间，这是香港的言论自由的价值，也是香港尊重新闻自由的传统啊。
陈浩天昨天演讲的要点各家媒体报道侧面不同。明报援引陈浩天的话说，中国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和压迫，中国是对世界所有自由人民的威胁，港府也显示了他们口中所谓的自由和民主只是共产党的海市蜃楼。香港回归21年一直倒退，不只是没有实行民主选举，更逐渐走向中国的独裁。香港要想变成真正的民主，香港主权必须归于港人，而唯一实现这一点的途径就是香港独立。陈浩天昨天向媒体散发了民族党党刊《众议》的创刊号，其中题为《香港独立会断水断粮吗》的附加宣传册，概括了香港独立的物质基础。根据2016年统计处的数据，香港现实的粮食进口80%是外国进口，20%来自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粮食安全的问题可以促使提高香港粮食的进口。香港目前有18座饮用水水库，可以为港人提供150天的水量，剩下的则可以通过海水淡化处理解决。宣传册还认为，香港不一定需要军队，香港拥有的深水港，位于亚洲优势的位置，单独货币、联系汇率、健全的金融制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都是香港不依赖中国而实现独立的条件。民主党创刊号还说，香港1841年开埠至今175年，新加坡1965年建国只有51年，美国建国也就240年，却一样成为世界一流强国。难道香港历史短就没有资格建立独立国家吗？陈浩天呼吁美国政府检视美国香港政策法，制裁践踏港人人权的政府官员。他还呼吁英国政府关注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对于陈浩天将香港独立问题国际化的说法，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
从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呢，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的关心是非常不足够的。我们也看到呢，美国也好，英国也好，都不会呢为争取香港人的利益做出任何大的牺牲。陈浩天的演讲呢，的确是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他们呢也开始认识到呢香港年轻一代的不满，也明白到了目前呢北京对香港的政策呢是的确呢不得人心啊。我相信呢就是这个演讲呢最重要的影响。
明报8月15日的社论说，港独提上国际层面，推香港进入死胡同。社论说 FCC 为陈浩天提供平台，把香港缓缓推向大国外交角力的漩涡之中，从政治现实来看，对香港有害无益。分析认为，陈浩天 FCC 演讲事件的后续效应还将持续。关注点之一，香港民主党是否会被取缔。香港警方援引社团条例，已经向保安局建议取缔该党，保安局则将民主党提出申诉的期限延长至9月4日，届时将是香港的一个新闻热点。陈浩天昨天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当中半开玩笑地说，他本人有坐牢3个月的准备。关注之二， FCC 的运作以及与港府关系问题。关注之三，香港社会政治争议加剧，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因香港独立议题的提升乃至国际关注度的加大，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和尖锐，香港政治进程会更加复杂。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各地都有分店的台湾连锁咖啡烘焙企业85度 C， 因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过境洛杉矶时进入其门市买咖啡喝，遭到中国网友指为台独企业，而被迫公开表态，表达对92共识的支持。美国学者称，这是中国对台湾最恶劣的霸凌行为。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洛杉矶过境途中，车队经过台湾有名的85度 C 咖啡店，蔡英文与随行立委下车进入店中喝咖啡，并与来自台湾的服务人员闲聊互动。一名员工拿出店中吉祥物抱枕请蔡英文签名，然而此事却引起中国网友强烈反应，在85度 C 微博上纷纷指责这家还在中国不断展店的台资公司为台独企业，并表示将拒买其产品。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现任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的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最新事件简直荒谬至极，也是中国对台湾最恶劣的霸凌行径。卜瑞哲说，
Well, this one incident reflects the worst of China's approach to Taiwan. First of all, allowing
这个最新事件反映出中国对台湾最糟糕的作为。首先，当局允许网友界定他的政策，并直接下结论说，因为蔡英文造访过这家店，也因为据称他是一名台独人士，所以 这家店就成为一家台独公司，这简直是荒谬至极。这是所有霸凌行径中最恶劣的一种，我们可以理解到台湾人民对这种行径将有何种负面反应。
对于85°C 被迫发表声明公开表态，卜瑞哲认为声明中的关于两岸一家亲的说法其实相当具有讽刺性。卜瑞哲说，
The company concerned said,
这家公司说，我们不会做特定事情，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怀疑他们这么说是带有讽刺意味，因为如果台湾是这种家庭的一部分，我不敢肯定这是一个美好的家庭。
85°C 星期三在其中国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其支持九二共识的立场从未改变，反对任何分化两岸同胞情感的行为和言论，未来将持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信念，为两岸消费者服务。台湾总统府星期三发表声明，谴责这种干扰市场秩序和言论自由的不当做法。声明说，蔡英文总统过境洛杉矶期间短暂停留台湾企业85°C 购买咖啡，并与国籍员工亲切互动，不料85°C 中国分公司却遭到不当压力，在当地网站上发表屈辱声明。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任何人将自身意识形态强加于国际企业都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表现，总统府谴责这类侵扰市场秩序与言论自由的不当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批评台湾2012年国民教育历史新课程出现去中国化的现象，此举无助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8月14号召开记者会，批评教育部课纲审议委员会通过去中国化的12年国教历史新课纲，并谴责执政党民进党以台独意识形态霸凌教育专业，此举无助于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国民党立委曾明宗说，
蔡政府刻意删减中国史的篇幅，刻意去中国化，刻意去中国化，他的政治目的自为明显，而且这个部分不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
曾明宗还说，新的历史课纲还忽略日本迫害台湾的历史，只谈28事件与白色恐怖，却回避原住民莫纳鲁道抗日的英雄事迹与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慰安妇的事实，这样的课纲对不起曾经受到日本迫害的台湾同胞。台湾教育部日前召开12年国教新课纲审议会议，新的历史课纲将一改过去台湾史、中国史及世界史的架构，而是分成如何认识世界、中国与东亚以及台湾与世界三个部分。教育部强调，历史课纲没有去中国化以及将中国纳入东亚史的问题，只是希望学生能有全球视野，更加了解区域之间的关系。中国国台办发布新闻稿指出，如果相关报道属实，台湾当局强行修改高中课纲，将中国史纳入东亚史，形同在教育领域推行去中国化。新闻稿还说，修改课纲的行动形同台独分裂行径的另一实证，不仅荼毒台湾年轻一代，更进一步破坏两岸关系，加剧两岸对抗。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以台湾为主体强化台湾的历史教育及本土教育根本是无可厚非，全世界各国也都是如此。
所谓的去中国化的问题哈，其实我倒建议是说哈，应该是说把中国哈扩大为东亚，啊，从东亚从更开阔的国际视野来看待啊我们周边的台湾周边的历史。
董立文还指出，事实上两岸都非常欠缺东亚观，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投入大量经费研究东亚历史， 例如在各个大学成立东亚研究机构，台湾当然也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董立文还谈到，针对台湾12年国教历史新课纲形同台独的批评，可说是欲加之罪，因为台独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将中国的视野扩展为东亚就称为台独，这是逻辑不通的说法。台湾的12年国教历史课纲争议始于2006年前总统陈水扁主政时将中国史与台湾史分开教授，批评人士认为此举是在鼓吹台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